今天呢，是我们教会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日子啊，因为我们不但有五位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属灵的大家庭，而且今天呢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毕业典礼啊，毕业的日子。那我们中间有好几位是今年毕业的，我们非常的恭喜他们。我们可不可以请今年毕业的学生站起来看一下，好不好？今年毕业的来参加毕业典礼的站起来好吗？小康站起来啊！对不起，好，恭喜恭喜，请坐。啊，我们恭喜他们哈，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他们今年终于毕业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快乐的日子。在大学里面，他们普通是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就请了一些人来到这个大学演讲。有他们请一些什么人呢？很有名的政治家。你们知不知道二十年以前的今天，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们请了谁来讲？你知不知道？二十年不记得了哈，都忘记了，我想你们大概也不注意。就是 Hillary Clinton， 知道他是谁吗？那个时候他是美国的总统夫人， OK， 他来到这个地方来给这个毕业致辞。所以呢，大学我记得还有一张特别他的照片哈，在登在这个地方的。他们除了请很有名的政治家以外，他们也请了一些运动健将，还有呢，请了一些这个很成功的这个事业家，还有呢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请来这些人到了这个地方来毕业致辞，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因为毕业生都要离开了嘛，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是最后一次，给他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忠告，让他们一生可以因为他们的忠告得到很多的益处。三年以前我站在这边，就在这个主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我在那个时候那个主日的时候，我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告诉你们说，在 internet 上，在网络上面有，在美国的统计里面，他们认为对他们最喜欢的毕业致辞是什么，他们选了三个。那我想大概三年以前你们大概听过的人也忘记了，那你们中间还有很多人没听过的，所以我就把这三个我们再来看一遍哈。第一个，这一位呢是一个作家写的，他说什么呢？他说 It is so easy to waste our lives， 说我们的生命是这么容易就被浪费掉了。 Our daysOur hours and minutes， 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就这样过去了。It is so easy to exist instead of live， 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好像活在这个地方，可是呢，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活过。那这一句话呢，是很多很多人非常的喜欢。那第二个，这一位呢，是一位教授。他是在2004年讲的，他在一个毕业致辞的时候，他这么说的。他说 ：“My favorite animal is the turtle。”他最喜欢的动物呢，就是乌龟。为什么呢？他说 ：“The reaso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 turtle to move， 这个乌龟要走的时候，要爬的时候怎么办呢 ？It has to stick its neck out。它一定要把头伸出来，它才能走。它没有办法把头缩在里面走。OK， so they are going。”to be times in your life when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stick your neck out， 说在你人生里面也有一些时间你必须要把你的头伸出来。为什么？ There will be challenges and instead of hiding in a shell you have to go out and meet them。 所以说在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你没办法躲在壳子里面，你必须把头伸出去，然后呢勇敢地面对它。你们觉得好不好 啊，蛮好的哈。这是一个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讲的。那最后第三个呢，其实是大家最喜欢的呢。好，我们看一下。好，这个大家都认得哈，他是这个 Apple 以前的 CEO 很多人认为他所发明的这个手机啊，已经改变了这个全世界。那他在2005年的时候，他到了斯坦福大学，他在给这个毕业演讲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 ：“Remembering that I will be dead soon。”他说：“记得我马上要死掉的话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 ha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他说：“让我记得这件事情，让我可以面对挑战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选择。”他说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他说：“几乎是所有的事情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他说：“当我们面对了各种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自己的骄傲，还是我们碰到的一些怕丢脸的事情、害羞的事情，还是失败的事情。”他说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当他们面临到死亡的话，这些事情都显得这么微不足道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死亡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是那些真正是重要的事情。那这三位，这三段话，大家选为最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帮助了一些毕业的学生，将来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要面临困难的时候，面临挑战的时候，面临选择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该怎么样去做。当我知道我今天要来到你们的中间，来跟你们分享，在这个毕业的主日来跟你们讲信息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应该讲什么。所以想了很久，我就选了今天的题目，叫基督徒与宣教士。我选的这个题目跟选的这段经文，不但是因为你们最近在念使徒行传，在礼拜五的晚上，我知道磐石团契和家庭团契的弟兄姐妹都在查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所以你们刚刚把十二章查完。今天的经文呢是13章的一开始的四节，因为我觉得这四节的经文不但是对弟兄姐妹，今年毕业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鼓励，其实我觉得对在校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了多年的这个弟兄姐妹，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的经文虽然短短的四节，可是我把它分成三段，我们一起来想来思想哈。第一段我们来看一看安提阿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那第二段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灵的怎么样呼召弟兄姐妹从安提阿教会里面走出来，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差遣他们。然后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说，这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他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安提阿是什么样的教会？在宣教的历史上，安提阿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安提阿教会是非常重视宣教的一个教会。安提阿教会非常重视宣教，跟他怎么样成立是有关系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是因为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被迫害以后，他们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到了各处，他们人到了哪里，就福音就传到哪里。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安提阿的教会已经超过了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换句话说，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他们已经超过了这个地方，到了更远的地方。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很可能啊，当这个福音传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有中国人在那边，
你们相信吗？
如果是真的话，你们会对安提阿教会有兴趣吗？会不会？
会嘛哈。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安提阿教会的背景哈。安提阿教会它是在安提阿，我们先讲这个城市好了。安提阿这个城市是在主前300年开始建立的，它建立是一个亚历山大的一个大将，他建立起来，那个大将军呢，把这个城市建立起来以后，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安提阿。为什么呢？因为来纪念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安提阿。那这个城市当初新建了以后呢，是以建筑闻名，换句话说，他那个城市啊、街道啊做得很直，而且每一个 building 呢、做得非常非常的宏伟。到了新约时代，安提阿教会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那时候的人口大约有50万。哇，50万不少人啊，对不对？香槟有多少人啊？18万。你看看，如果是50万的话，有差不多3倍香槟的大。在那么久以前呢、2000年以前，你想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哈。那里面住了一些什么人呢？有希腊人，有罗马人，还有呢很多犹太人，犹太人跑到那里去住了，还有呢还有一些波斯人，他们甚至认为还有中国人住在里面。你说中国人怎么可能跑到那里去住啊？可不可能？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有一条路叫什么？叫丝路，记不记得？是不是丝绸之路？哈，你知道丝路什么时候开始的？西汉。对，讲得很好。谁开始的？张骞嘛。在其实在公元前的差不多116年，那时候就开始出西域啊，出去了，那时候就开始来建造这条丝路。所以呢他们经过了关中的平原，过了河西平原，然后到了那个塔里木的盆地，然后一直到伊朗，然后连接到地中海的各国。换句话说，那条路是东方跟西方连接的路，很多国家的商人就开始用那条路来做买卖。那其中呢有很多的中国人，中国的商人也开始经过了这条路，到达了地中海的各国家。好，那你说就算到了，怎么可能会到安提阿去呢？安提阿在那个时候，据圣经学者的这个考察，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安提阿这个城市是第三大城市。第三大大不大？很大。我问你，美国第三大城市是哪一个？芝加哥嘛，对嘛，美国第三大是芝加哥。芝加哥找不找得到中国人啊？还有 Chinatown 啊，这不只是中国人，对不对？还有 Chinatown。 那你说在芝加哥什么人找不到？印度人找不找得到？韩国人、非洲人，什么人都找得到，对不对？所以在当时的安提阿其实也是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有各色各样的民族住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说，很多的中国，有些中国人经过了这个东思路，到了那边去做生意，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啊。那我就在想，这些中国人他们说到了那边，他们听到了门徒传福音，他们信主了没有？他们有没有把这些福音带回到中国呢？历史上没有记载，圣经上也没有记载。可是我们知道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对不对？在什么时候就有？唐朝就有嘛，记不记得？唐朝是什么？对嘛，景教嘛。大概在2010年，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跑到西安去。那个西安有一个叫西安碑林博物馆，你们知不知道？知道，就是很多很多的碑啊，石碑啊，在那边。那有一个石碑叫什么？有一个石碑名字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换句话就是说，那个碑上面是写到 景教，就是基督教怎么样进到中国来的。你说宝贵不宝贵？我跑到西安，我特别跑去看，看了那块碑，很可惜的是，我的照相技术没有像你们这么好。我虽然拍了很多的照，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其实你们可以上网站，网站上你搜索的话，那个碑都可以出得来的，上面文字他都写给你。另外一件事情，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们到了西安，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个西安那个碑林博物馆，去看看那一个碑啊。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个时候当这些中国的商人到了安提阿去做生意，结果门徒刚好把福音带到安提阿啊，我在想他们真的很有福气啊，那么早就听到福音哈啊，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兴奋。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历史上中国的历史也好，外国的历史也好，知道说这些人到底有没有把福音带回到中国，可是我相信对他们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蒙恩的事情。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时候的福音已经不只是在犹太人中间，而且他们已经到了外邦人中，到了外邦人那边开始传福音。所以呢，很多人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说，他们在安提阿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外邦人信主，然后他们就在甚至在教会里领圣餐的时候，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不管是受割礼的跟没受割礼，他们全部都在一起这个领圣餐，这是非常好的啊。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说，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什么，他说有五位先知和教士。这边并没有跟我们解释说哪一个人是先知啊，哪一个人是教师啊，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哪几位都没讲，他只是把这五位同工他列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想特别来更介绍一下这五位同工，因为当介绍这五位同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出于不同的身份，他们出于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说这个教会其实是有不同种族结构构成的一个教会。那第一个我想介绍的呢，其实是最后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扫罗。OK， 他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保罗，对不对？啊，三个月以前我给你们介绍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特别介绍了扫罗，他就是保罗，啊，他信主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他信主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也讲到说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受到逼迫的时候，扫罗是其中的一个，他大大的逼迫教会，他跑到信徒家里面，无论男女，他把他都拉到关在监牢里面去。所以这些信徒就开始从耶路撒冷一直跑到犹大全地，还有呢跑到撒玛利亚，然后跑到大马色。可是呢，扫罗他并不放过他们，虽然人跑到大马色，他还要跑到大马色去抓这些基督徒，把他们抓回到耶路撒冷来，要把他们关起来。就没有想到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所以扫罗他一生就因为认识了主，他大大的改变。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去的宣教啊，是这么一段经文啊，这是第一个。那扫罗他不但是信了主以后，他把他一生献给主，而且神大大的使用他，让他成为多人的祝福啊。那时候的扫罗他是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好，下面第一个他这边也讲到解释他特别说到有一个叫巴拿巴，我们都晓得巴拿巴那时候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巴拿巴接待他的。诶，那巴拿巴他人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他怎么会跑到安提阿去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安提阿的教会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派巴拿巴去到了安提阿教会，去看看他们 去帮助他们，去鼓励他们。因为巴拿巴的这个名字啊，他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劝慰子，换句话说，这个人很会劝勉别人，很会鼓励别人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差派他去到了安提阿教会帮助他们。当巴拿巴去了这个教会以后，看到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看到有这么多的人，他心中充满了喜乐。可是从另外一点，他也看到这间教会是一个新兴的教会，换句话说，刚刚开始没多久，弟兄姐妹信主也没多久，很多的人需要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巴拿巴就跑到大树去找到了扫罗，就是保罗，跟他讲说安提阿教会是很需要人来帮忙，因为神不是差这个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吗？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又回到了安提阿教会，就在那个地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解释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们基督怎么样降生的，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是什么，他怎么样受死，他怎么样升天。所以他们就一直告诉他们讲这些事情，讲完了以后，这些初初信主的人非常非常的受感动，他们常常把主耶稣的救赎跟主耶稣的恩典放在他们的口中，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这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们愿意跟随主的脚中，成为一个主啊、跟随主的人。所以这个样子，有一些人不信主的人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外号，叫什么？叫基督徒。对，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做基督门徒的人。就在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一直用到2000年的今天，大家还在用，一讲就是基督徒。可是这是2000年以前在安提阿教会开始的，称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叫做基督徒。那在下面这一位啊，这边讲的是说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是这个字是黑人的意思，换句话说他是从一个非洲过来的人。那他这个名字呢，西面，我们知道西面是个希伯来名字，换句话说是他信主了以后他改了一个名。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可能是非洲人过来以后信主了以后，然后取了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啊。另外一个是叫做古利涅的路球。那古利涅这个人呢是北非的，换句话说是从北边非洲的北边过来的。还有一位呢叫做分封之王希律，这换句话说这个人是希律的儿子啊，他们是分封之王。可是这个人是跟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换句话说他跟那个希律的王的儿子是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叫马涅。那常常我在想，这个他们为什么这么了解到希律跟这个皇宫里面的事情，很可能就是这位马涅来告诉他们的啊。那从这个他们这几个人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有不同种族组成的教会，这些甚至他们的同工是从不同的里面的人出来的，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这么一个教会，他们是对宣教是有很大很大的负担，因为他们也是听到福音信主，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好，我们看第二段。好，圣灵的呼召。第二段的经文，第二节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他们侍奉主，他们是指谁？他们是谁？那有很多人不同的讲法，就是说他们就是指刚才前面的五个嘛。OK， 好，说五个。那另外一种说法说，可能呢不是五个，可能只是他们其中的三个。那三个呢 他们听到圣灵的呼召说要派另外两个人走，所以被派的没听到，可是其他的要派的听到了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那很可能是那另外三个人是先知，另外两个人是教士，所以把这两个教士裁派出去。可是我更同意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解释的，他说这个他们不是指这五个人，这个他们是指他们所有教会里面侍奉主进食的人。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他们虔诚的敬拜主，他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圣灵就跟他们说话。我很喜欢这个解释，为什么我喜欢的原因，因为你知道在甚至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还有常常留下一些天主教的错误观念。他们老认为说天主教认为这个信徒中间是有等级的区别的，有神职人员，还有跟平信徒，然后神职人员里面还要分什么主教，还有神父，还有执事，那这些呢是有特殊这个神给他们特殊恩典的。比方说一个平信徒你犯了错，你可以到神父面前去，然后跟神父讲你犯了什么错，那个神父就可以赦免你的罪。可是基督徒知道只有上帝可以赦免罪，其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相信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人比哪一个人更好。换句话说，当我们只要真正的亲近主寻求主，神不可能说只告诉哪些人不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说法的话，我真的更相信这个他们是指到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好，那这些人呢，他正在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他们侍奉主的时候，这边我要特别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个侍奉是什么意思。侍奉，我们每次很多人看到这个侍奉老以为在做事，可是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的解释的话，你们就晓得这个上面是写什么，写 worshiping。 worshiping 是什么？是在敬拜。换句话说，这个是在当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当他们在进食亲近神的时候，神呼召了他们，圣灵的话临到他们。换句话说，当他们真正的亲近神，真正的愿意来敬畏神敬拜神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话。那这两位呢，他们差派出去的人呢，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向全教会的人报告。换句话说，他们真的出去，差派他们出去的是教会，他们回来报告了，也是向整个教会报告啊。那圣灵跟他们说了些什么的话呢？他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句话很有意思，什么东西很清楚？说要为我分派怎么样？巴拉巴跟扫罗这两个人清不清楚？非常清楚，这两个人对不对？然后呢，说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要去，他们要出去。可做什么事情啊？去哪里？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说呢，去招我做他们，我招他们做的工。那这个就不讲得很清楚，可是叫他们去是非常非常讲得非常清楚的。大家记不记得神在创世纪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怎么说的啊？说你要离开什么本地本祖父家，往哪里去？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是不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去清不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去哪里？没讲，但是说你往那儿去做什么也没讲。所以你知道吗，你从这两次的呼召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往前走。神并不会把将来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明年会怎么，不会，不一定会讲给我们听的。可是信主的人 当神的呼召非常清楚来临的时候，你勇敢地踏出信心的一步，因为你知道圣灵会在前面引导你，会带领你走前面的方向。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功课哈。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于是好，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于是进食祷告。我们发现当教会听到了圣灵的呼召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是打电话啊，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进食祷告。哇，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当圣灵呼召完了以后，教会里面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他们一起进食来祷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两个原因，很简单。第一件事情，他们进食祷告，他们要明确的知道圣灵的呼召是的的确确、实实在在的。OK， 换句话说，他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印证，知道神呼召的这两位人要出去，这是他们进食祷告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要为这两个人弟兄代求，为他们祷告，让神要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好，那在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里面，你们发现这边进食讲了两次。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就是说他们要进食祷告。那个进食是什么？是一个动作。换句话说，进食不是一个目的，他不是说好我们进食完了就可以了，进食是一个行动。他要达到的目的，第一个在第二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是要侍奉主，换句话说要来敬拜主。那第三节的经文里面看到，他们进食的主要的原因是要为了祷告。好，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进食不是一个目的，除非你要 diet， 长得太胖了要减肥，那没办法。 OK， 可是那个跟这个圣经这边讲的进食是无关的。那这边的进食是为的是亲近主，为的是更能够专心在祷告事上，所以他们进食。好，进食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按手是一个旧约的礼仪哈，在旧约给人家祝福的时候，还是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给人家按手。那在新约时代呢，我们差派人出去的时候，我们为他按手，我们按立牧者的时候，我们为他按手，所以按手是一个仪式。那在这边说，他们就为他按手，按手就准备派他们出去，说然后呢就打发他们去了，打发他们去了。其实我想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说就让他们去了。这个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不只是教会，不只是说让他们走了，而是把他们在教会里面所服侍的工作，他们做教导的工作，把这些工作找人接替他们，让他们可以安安心心的离开的时候，知道有人在教会里面继续参与服侍的工作，他们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教会呢，安提阿教会他所做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对今天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换句话说，当圣灵的呼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呼召，然后还要看看印证这个圣灵的呼召是的的确确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教会要参与圣灵的呼召。换句话说，你要找人准备好来接替这个要走的人，让他们可以安安心心的去，然后为他们按手，然后祝福他们，让他们出去。下面一节，好，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差遣。好，这边让我们第四节里面经文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说圣灵差遣他们出去。他们去到哪里呢？他们先去到西流基。 OK， 这个地方是一个海港，他到了这个海港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坐船到了居比路。那为什么他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居比路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巴拿巴是居比路人，对不对？所以呢， 很可能巴拿巴是很想把这个福音带回到他的家乡里面去，所以呢圣灵就带领他们过去。那也有一个可能，就是第一次出去宣教嘛，很不容易啊，你知道宣教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就带他一个到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对环境也比较熟悉的地方，让他们开始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训练。当然我讲的这些只是猜测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三一真神这位圣灵他是三一真神，他的智慧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怎么能够猜想出来啊？那我们可以猜猜，可是我们也并不是很明确的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做哈。那使徒行传呢，他们称为圣灵行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的降临，然后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他的能力，讲到他的应许，所以整本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圣灵是在那边工作的。主耶稣升天了以后，神赐下了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圣灵借着他所拣选的人，他来成就神的工作。那在这里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灵是主导的，他是完全有主权的，他决定什么时候，他决定差什么人，他决定差他们往哪里去。好，我们看下一章。好，那我们学到什么功课？这四节的经文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今天对今年的毕业学生来讲，我盼望今天的这段经文带给你们两件事情，你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件事情，你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差派扫罗跟巴拿巴出去做他们的宣教士，从某一种程度跟某一种意义上面来讲，今年的毕业生就是香槟华人教会差出去的宣教士。神在这个地方建立的这一间小小的教会，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就是要装备你们，就是要让你们有一天可以带着福音走出去。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地上建立教会？神为什么要在你信主以后让你加入他的家庭，加入教会当中？还有圣灵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做主导宣教的工作？为什么？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真正知道主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我们就晓得其实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盖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大教堂，不是的。教会也不是让很多很多人坐在这边热热闹闹，我们来办很多的慈善活动，不是的。教会真正的目的是让大家弟兄姐妹除了在这边敬拜神，在这边传福音以外，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装备你们，改变你们的人生观，改变你们的价值观，将来你们出去的时候为神做光做盐，把你们把福音带出去，来改变这个社会，来改变这个世代。如果教会没有做到这一点，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教会是非常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没有达到神使命的教会。上个月我参加了家庭团契，我们一起到了李翔跟这个王卓他们的家里啊。我非常感谢他们两个人啊，这一对夫妻把他们的家打开来接纳啊家庭团契的弟兄姐妹到他们家去聚会。在聚会的时候，他们讨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王卓跟李翔他们预备的。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你对你孩子的期望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孩子，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到底我们养他们，我们帮助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呢？结果在那天轮流大家都在分享，就我听到最多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讲，告诉我说， 他们最希望的他们的孩子是将来是一个爱主的愿意服侍主的基督徒。我听了我心里非常受感动，因为的的确确来到美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对着第一代的华人在这个地方艰辛的奋斗，他们把很多很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为什么？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就是希望他的下一代可以在这边闯出一片天下来，所以他们对待他们的下一代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期望。可是当我听到家庭团结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女将来是一个爱主服侍主的人的时候，我真的知道神在他们的心中做了感动的工作，改变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对今年毕业的学生，我真的盼望在过去这段时间你在华人教会里面，不管你跟弟兄姐妹的相处也好，不管你在团契里面也好，不管你在听到主日的信息也好，不管你上了主日学课程也好，我真的盼望神的话语改变了你。我真的盼望教会已经装备了你，让你今天毕业以后你可以走出去成为香槟华人教会的宣教士。阿们。好，跟你们讲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我们要时时记得我们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对今年毕业的学生来讲，无论将来你到哪里去，不管你留在美国也好，回中国也好，到英国也好，到德国也好，无论将来你们做什么，无论在学校教书也好，在公司上班也好，在医院上班也好，无论你们将来在社会上有多成功，不管你得了诺贝尔奖也好，不管你在这个政府里面担任多重要的职位也好，不管你在商业界里面你大大的有名，成为一个非常像这个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也好，我希望你们不会被社会上的金钱、权力、虚名迷惑了你们的心。你们要常常记得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不但是这样，而且你们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你们要把主耶稣的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给基督徒特别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也希望你们在将来的岁月里面，你们常常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可是这些事情里面有哪些事情是暂时的，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存到永远。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一直保持着一个单纯爱主的心，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无论你到哪边都可以荣耀上帝的名。阿们。我已经听到后面小康的儿子一直在叫阿们。好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为今年的毕业的学生，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保守和看顾，让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今天能够顺利的毕业。当他们回头看他们这一段求学的日子，他们就可以看到你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也他们也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为这些毕业的学生祷告，我们恳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有一颗单纯爱主的心。我们恳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这个世界各样的诱惑，我们恳求你保守他们常常能够在你的爱里面，让他们记得他们是属于神的儿女，让他们记得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让他们记得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传主耶稣美好的福音，来荣耀你的名。天父，孩子也特别为这些毕业的学生祷告，恳求你保守他们的一生，让他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